在川普总统的推特助推之下呢，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危机进一步火爆。在双方展开新一轮隔空交战之时，一位华裔美国人在德黑兰深陷囹圄，其家人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他能回家同亲人团聚。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来看一看在美伊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被德黑兰判刑的美国公民王希月的艰难而尴尬的处境。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来分享今天的媒体观察。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呢又开始抨击伊朗，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已经报道了，而且呢伊朗也这个反唇相讥，那么双方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这个火爆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王希月呢，他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博士生呢，是前往伊朗进行研究，但是呢被伊朗政府以这个间谍罪而判刑，那么是前年他被抓的，那么去年被判刑，那么到现在前后呢已经有两年这个时间了啊，而且是判刑十年。那么现在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两国关系像如此的这个互不退让的这个大环境之下，那么对他的这个救援工作呢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其他的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积极的这个试图走救援之路。
是，你看现在如果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和伊朗这个总统在隔空交战这么一种这个比较严峻的这个双方关系紧张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可想而知营救这个王希月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因为呢，如果你两国关系不好的话，伊朗方面肯定会加重这个王希月这个筹码的分量，他会跟你要更高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价格，来逼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做出一些给伊朗一些回报。那么即便王希月被伊朗当局判刑是十年啊，那么从2016年8月他被捕为止到现在才有两年，他还有，如果按这个刑期的话，他还有8年的刑期要在伊朗服刑。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两国这种关系这么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么王希月的这个获救的工作呢，只能说增加了更大和更多的变数。
那么施正海涛昨天的纽约时报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采访了王希月的他的这个妻子。
对，
那么就是对这个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大环境以及这个这个本身的具体案情呢，做了一个非常透彻的这个描述啊。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其中这个内容？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案子呢不是太清楚。
是，昨天的这个纽约时报呢，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呢，就是全名就是说这个王希月的妻子是如何呼吁希望她丈夫能够回家。那么这篇文章是相当的长，大概有10页20页这么长，是一个专门给那个纽约客杂志和纽约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这么一个专栏作家，他同时还给美国许多出版物来撰写文章，是一位这个作家。那么她也是一位研究中东问题，特别是研究伊朗问题的这么一位女士，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她起码有5次去过伊朗，对伊朗问题是非常了解啊。他写这篇文章呢，主要是把这个王希月这一案放到了美国和伊朗这个关系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大的框架之下，他来看这个双方之间的关系和王希案的这个走向。那么按照他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从卡特总统在1980年代开始和伊朗打交道，这出现了人质危机之后呢，就是双方不断的在人质问题上来发生很多这个角力和很多的矛盾，还有许多争执。归根结底就是双方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处于一种很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呢，在美国方面他没有抓多少伊朗人，但是伊朗方面，据 BBC 有一篇报道，伊朗方面大概有抓到了有70个美国公民，关在伊朗的监狱里头，那么大多数都不像这个王希月这样的是被透露出来，还大多数都是好像是就是没有这个姓名，就是没有这个为外界所不知的这么一种案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希月的妻子叫个曲华呢，他在美国那个纽约律师行工作。他呢，就是通过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他自己不断的就是接受媒体采访，发出呼吁，希望伊朗方面能够本着不管是人道主义啊，还是其他方面的一种人文关怀来放掉王希月。因为王希月呢，在他家人来看来，根本就是一个学者，根本就和这个什么美国他们所有的这个伊朗当局指控的，或者一些中国网友说的什么他是什么 CIA 的间谍啦，是中情局的间谍啦。那么他这个家人和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这个他去伊朗去搞这个学术研究，完全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愿，是他的学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那么他当然是研究这个伊朗了，但同时他要研究这个中世纪，就是二十世纪之前伊朗、美国、英国在那片大陆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家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什么美国情报机构派出去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在伊朗当局呢，在现在这种严峻的大环境下，在严峻的两国关系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当局以此来作为一种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嗯哼，那么就等于说呢，就是根据他家人的这个想法，就王希月他做的事情其实跟这秘密的情报工作是根本没有关系，那么只不过是他对这个伊朗和西方的这个久远以来的这个关系呢是感兴趣，这是他要前往伊朗做研究的这个原因啊。那么另外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纽约刚才您解释了，就是纽约时报为什么对王希月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那么主要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还有加上他的家属，主要是他的这个妻子呢经过这个经常的这个呼吁发出了声音，那么使得他有别于其他的被伊朗所关押的这个美国公民有别于他们那些成为这个无名氏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他的这个名字呢能够受到这个媒体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呢，那么纽约时报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以中英文的方式报道了他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他用中文来同时来发表这份文章的，就说明他跟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说王希月，对，那么这个王希月他是我们知道他是美籍华人，那么这个呢又牵涉到也有一部分的评论说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在解救王希月的这个努力之中发挥一点点
作
用，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但是王希月出事之后，2016年7月8月出事之后呢，中国政府曾经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曾经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陆康先生曾经谈到了这个王希月这个案子。陆康先生说，据我们所了解，王希月是美国国籍，他不是中国国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是中国国籍，我们不能管他。但是同时呢，很多人外界呢也注意到，外长王毅呢曾经在那个香港铜锣湾事件之后谈到了香港书商李波的案子。李波是英国国籍，但是王毅外长谈到李波案子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中国公民，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在中国，如果中国认为你有事儿，你就是中国公民。那么你的那些外籍护照，桂明海是瑞典这个公民，你的外籍护照是不管用的。但是现在呢，王希月这个外籍护照他就管了用了。王希月是他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人。他们2009年他在美国入了籍，那么2016年他出了事儿，他到伊朗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呢，美国现在管他，王希月的妻子曲华就认为白宫应该负起全面的责任来营救她的丈夫。那么中国方面认为你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不起，我们就不能管你了，爱莫能助了。但是中国的网上很多网民认为王希月就是这个美国什么情报单位派出去的，利用他的华人面孔和他的这个华裔的这个什么专家这个的特长和身份来掩护他在德黑兰的什么间谍行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网民的行为了，但是从中国政府回答外国记者有关王希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他是作为美国公民，中国政府是不会管的。
嗯，那么最后总而言之呢，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这个案子呢，现在经过他的家人大力这个呼吁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结局会不会比其他的根本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这个被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命运会不会有所差别呢？
同时和王希月被捕还有三个美国公民，那么两个美国公民是一对父子，一种伊朗裔的美国公民父子，还有一个是黎巴嫩的这个持美国绿卡的这么一个人，他们四个人同时被伊朗当局的逮捕判刑的，其他三个人，他们四个人都差不多都是10年，对，但是其他三个人相对来得到这个关注就比这个比较少了，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毕竟是个名牌大学，王希月他也是个博士生，而且王希月的妻子也在纽约律师行当律师，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呢，就是他们的呼吁声好像比其他另外三个人的呼吁声又更大一些，分贝要更高一些。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有关方面获得的这个压力也更大一些，说不定他会采取一些比较
积极的措施。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分享今天的媒体。